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良苑讲台，我是张琴，是良友电台的同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栽主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而且也不停地为此而努力。可是生命都免不了会面对大大小小的高低起伏，可能祸患会突然临到，挑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让我们手足无措，对吗？今天想和你一起看诗篇23篇，这是一首信靠诗，诗人与我们分享神对他的眷顾，也描写了自己安歇在上帝的看顾之中，获得安全与满足的状态。经文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你听完诗人的分享以后，有没有发现他的生命也曾经面对不同的状况呢？有肉体上的需要，遇过危险和患难，甚至面对攻击、逼迫和挑战。但是，就在人生的高低起伏中，他经历了神。当回望过去，诗人看到无论在任何的处境，神按着他生命的需要赐下恩典，而且神赐福的途径不是单一，而是多重的。他与神的关系更可以不断的更新和晋升，因此世人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全备的，所以他认定对自己最好和最重要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是神自己。因着有神的眷顾，就心安满足，有神的同在，心里就安定，更加可以在神的保护下安然面对一切。现在就让我们尝试从诗人的体会中去看看生命怎样可以在主里活得安心安定又安然。首先我们从1-3节看到，诗人信靠神的看顾，心里就感到安稳和满足。经文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23篇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在少年时曾经替父亲放羊，他很明白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他知道只要有牧羊人，羊就没有缺乏， 所以他一开始便带着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饥缺乏。诗人告诉我们，牧羊人知道羊的需要，更知道什么对羊是最好的。他把羊群领到青葱的草原吃东西，他知道羊害怕急流的水，就带他们到安静的水源，安全地喝水。吃饱喝够以后，羊就躺卧和安歇，在一个休息和放松的状态。这样的描写突出了羊在牧羊人牧养下又安全又饱足。大卫用了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来做比喻，耶和华就是这样一个牧羊人，而自己是他所牧养的羊。我们也一样，在耶和华带牧人的眷顾下，除了不需要担心有所缺乏，心里还会感到很安稳和满足。正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他在圣经中所应许的，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得到。接下来诗人在第三节继续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说，我的生命由他恢复，他引导我在正途上，皆为他的名。耶和华这位带牧人当然不单单关心我们肉体和物质的需要，我们的生命和灵魂的需要也是他所重视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物质的社会中，金钱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很多东西转变不定，人感觉没有什么可以把握的。这样空虚的心灵很容易叫人将焦点放在追求物质和财富上，以为这些能够带给自己满足感和安全感。但是我们都知道，人越是这样去追求，越不能得着真正的满足。甚至有人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欺骗抢夺，以身试法。在新闻中也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贩卖假的食品药品，伪造文件，贪污贿赂等等，这些都会叫人离开征途越来越远，甚至迷失自我。当人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会伤害到身边的人，自己也可能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如果我们明白人的生命和尊严比金钱更加宝贵，我们会做出更有人性的选择。今天在我们身边，在社会中的许多悲剧甚至灾难也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供应和看顾我们的需要，不将安全感建立在随时贬值和消失的金钱上，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堕入没有止境的物质追求上，心灵也会更清醒。耶和华就是那一位有能力 并且愿意引导我们回转走在征途和义路上的神。在马太福音16:25-26，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其实比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要重要。人不应该只是疲于奔命，甚至不惜一切的在世界的路上跑，而是信靠那一位看顾我们的神，走在他真理的路上。这样我们的心不单可以在主里面又安稳又满足，还可以为我们带来今生和永生的价值和意义。你知道吗？世人不单只因为生命的需要有神的看顾而感到安稳和满足，他就算面对困难，因着有神的同在，心里也很安定。经文第七节这样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死荫的幽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漆黑的深谷，代表非常危险的处境。死荫的幽谷也可以翻译为死的阴影，就是形容正在面对死亡的危机。为什么羊走过这样黑暗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呢？因为他知道无论环境怎么样恶劣，牧羊人都会保护他，所以心里就很安定。牧羊人放羊的时候都会带着两个工具，第一个是杖，是挂在腰间的短棍，就像警察用的警棍，在防卫上非常有用，用来抵挡侵蚀的豺狼野兽等等。第二个是竿，是一根大约5-6尺长的长棍，通常在末端有一个弯柄，用来把失足的羊救回来，或者把走散的羊带回羊群中。牧羊人就是用这一短一长的杖和竿来保护和引导他的羊。当然，有神的保护并不代表一切的死亡和威胁会立时消失，但神不会在我们面对危难时离弃我们。正如诗人大卫自己也曾经被扫罗王追杀，不过在神的保守下并没有丧命，而且最后按着神的旨意，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我在网上看过一位牧师的故事，他在教会服侍了很多年，好几年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康复以后写了一本书，分享了他在走过死荫幽谷的过程中，怎样经历神透过他的杖和竿与生病的他同在。他说，治疗的初期曾经想过转医院，因为有人介绍另一家医院似乎有更好的安排。他就祷告神，他领受的回应是，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谢谢那些爱自己的人，但是还是要把生命的路交给神。于是他告诉太太，神好像要我们安心留在原来的医院。没想到太太跟他说，我祷告以后也有这样的想法。就这样，夫妻两人有着从神而来的同一个领受， 所以心里特别感到安定。有人问牧师的儿子，你们怕不怕爸爸离开你们呢？儿子回答说，自己心里有平安，没有想到爸爸会离开，而且相信神给人的是人可以负担的。牧师的小女儿本来性格比较依赖，因着爸爸的病，她也成长起来，独立起来，还会关心和照顾妈妈。这位牧师和他的家庭就是这样，在面对死亡黑暗威胁的时候，经历神的同在与带领而不害怕。他们一同经历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所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有人问牧师说，你常常为万病的弟兄姐妹祷告，你生病的时候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呢？牧师分享说，其实我不怕，因为知道在主里面有永恒的生命，但我怕痛，所以祷告求问神可不可以不用开刀了。祷告完不久，医生就跟他说，你必须要开刀。然后他在网上看到有关做化疗的副作用，就担心起来，又祷告问神，神啊，我可不可以不做化疗了？没多久，他的医生再跟他说，你需要做化疗。做化疗的时候，牧师再祷告问神，可不可以不掉头发了？因为他很重视自己的发型。在化疗之后，他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但是只有一个，就是掉头发。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牧师觉得上帝仿佛透过这些经历在问他，你还要抓住什么了？于是他领悟到自己好像在面对一张考卷，就是到底要自己做主还是让神来做主了。想到这里，他就决定把头发都剃光，剃光以后发觉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牧师就在整个生病和治疗的过程中看到神从不同的角度来让他看到自己的老毛病，那就是总是要靠自己。神透过生命环境引导他，让他学习放手，让神来做自己人生的导演。虽然这位牧师面临死因的幽谷，但在神的同在下，他和他的家人也不怕遭害。神更使用他的杖和他的竿与这位牧师同在，给他安慰，也引导他再一次将生命交给神做主。我想起雅各书一章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全然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要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使你们可以又完全又完备，毫无缺陷。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没有困难，不是吗？但请相信，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不怕威吓，不被打倒，反而因为有主， 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得着一份内在的力量，安定地去面对人生，去穿越苦难。相信我们的带牧人从来都不会离弃我们。
根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根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只有小小的根，成长就开始了。
但有浅浅的根，面对风雨的时候，生命会显得脆弱。
若有深深的根，就能站立稳固，茁壮成长，枝叶茂盛。
2023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扎根成长。
最后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六节，世人怎样因为有神的保护而心里感到安然。在这里，世人对耶和华的描述从牧羊人变成在圣宴中的主人。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古代，出席宴会的人经常得到升层款待，包括主人会用上等的油摸客人的前额。这些油不但令他们满脸油光，更为他们和会场增添芳香。摆设筵席有一个翻译是代牌筵席，而福杯满溢就是代表筵席的丰富。诗人大卫有神这位主人坐在筵席上，他的敌人也做不了什么，并且有神为他做最好和最丰富的预备。有一位姐妹曾经在工作的地方常常面对办公室的政治和高层权力的斗争。有一次，她首相负责的项目突然被另外一个同事抢走，那位同事更每天在大老板的面前污蔑她。她的下属埋怨她不反抗，又不为他们争取。那时候他每天回到公司都过得很不容易，甚至影响了情绪和睡眠。他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只好每天祷告交托，依靠神，求神给他亮光，为他开路。在那段日子，神给他能耐去面对，又给他智慧，抽离了人事角力的游戏。他默默耕耘，努力做好自己的责任和带领团队。他的付出没有白费，那一年他的项目在全公司取得最好的成绩。后来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位一直施压他的同事突然被发现做了很多对公司不利的事情，最严重的是亏空公款，所以逆时被要求离职。忽然间他就不再出现了，所有人都没有想过事情的发展会变成这样子。这位姐妹虽然当时很无助，但她并没有以牙还牙，只是单单依靠仰望神。在神的带领下，他的项目在公司拿到最好的成绩。那位不择手段的同事却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上代价。他很感恩，因为体会到在不公义受欺压的处境下，神彰显了他的公义，为受屈的他伸冤。神就这样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了筵席。他更在整个经历中体会到神的慈爱和真实， 深刻地学习了忍耐和倚靠神。神同样也为他摆设了丰富的属灵筵席，在主里面有满满的体会和领受。我们刚才看过了诗的第一到第五节，你会发现诗人的人生经历了不同的困难，但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并不是只身孤单上路，而是有慈爱的带牧者亲自和主动的同行，陪伴他走过每一段路。其实诗人一开始在第一节就认定并认信耶和华就是他的带牧者，接下来他单单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他的慈爱和看顾中，神就在他生命的不同处境中彰显他的真实恩惠和慈爱。所以到了第六节，诗人主动和肯定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殿代表神与人同在，诗人他在经历过一切以后深深体会到，住在神的同在里是最好不过的，找不到其他的东西可以相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首诗所描写的生命你觉得怎么样呢？这样一个心安满足安定又安然的生命，相信你和我都盼望拥有。那么我们就要回到神那里，因为诗人告诉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源头是耶和华。诗中也用他和你来表达，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他领我，他引导我，因为你，你的杖，你的竿，你喂我，你膏我，耶和华的恩惠慈爱，耶和华的殿中。这就是在主你的生命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神也希望我们这样信靠他，将自己的生命放在他的慈爱和看顾中。那么无论我们身处一个什么境况，也可以好像诗人一样，在主里面活得安心、安定又安然。愿神透过他的话语祝福你，与你同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我是张晴，再见。
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